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了学法如初的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我出生于农村，在娘家排行最小，嫁到婆家后我却成了大嫂。因为公公婆婆都修炼法轮大法，所以包括我丈夫在内的几个兄弟姐妹也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一，三次捧书突破干扰。丈夫修炼大法前患有黄疸型肝炎、肺炎、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和风湿病，在农村承包大棚，两亩地的活全靠我自己完成。婆婆对丈夫说，你既然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干脆修炼吧。从此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对丈夫还不太理解，因为他总出去学法不着家。后来上大学的女儿放假回来对我说，我爸都去学法了，你有时间跟他一起学吧。女儿的话使一直忙于家庭事务的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学法的念头。一次丈夫将转法轮落在炕上，我拿起来随手一翻，书中突然窜出一只金光闪闪的狮子向我扑来，吓得我赶紧放下书。不久后这种情况又发生过一次，丈夫回家后我跟他抱怨，你学的是什么书啊，怎么两次翻开都出现大狮子直往人身上扑呢。丈夫找到镇上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询问原因，他们转告我说，那是干扰，目的是阻止你学法，并让我放心，说不会再有第三次。果然，当我第三次捧起转法轮时，类似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是一部教人做好人的书。从此，我坚定不移，每天捧读学法。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完全走入大法修炼中，但一直知道法轮大法好。一方面是因为丈夫百病全消，另一个原因是丈夫家族里的其他修炼者给我带来过很深的震撼。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迫害之前，家家都有修炼人，村村都有学法点。迫害发生后，有很多人进京护法，为大法鸣冤。一天，也是修炼人的二小叔路过我家大棚时，他对我说，还干活呢，你看看大家都去北京了。我反问他，那你咋不去呢？二小叔说，路都封了，车站都是警察，怎么去？我随口说，你要真想去，走着也能去。就因为我的这句话，第二天清晨，家里人发现二小叔子不见了。原来他带上蛋糕，徒步从村里出发去北京护法了。当时他走了3天3夜，才走到河北省承德，渴了就喝渠边的流动水，晚上就睡在堆放在路边的玉米街上。走到离北京还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他实在走不动了，鞋磨烂了，蛋糕也吃完了。在走投无路之际，二小叔仰天呼喊道，师父，弟子找不到北京了，我该怎么办呢？ 结果没过多久，路上便驶来一辆面包车。路过二小叔时，司机特意探出头，询问他，坐不坐车？当时北京查得很严，没有身份证根本不让进京。二小叔无奈地说，我没带身份证。司机听后直言道，你要去北京吧，我送你。就这样，司机一直把他拉到了北京的五环。过程中没有任何关卡索要二小叔的身份证件。二小叔当即悟道，这辆面包车就是师傅派来送他的。如今回想起二小叔子的这段经历，我百感交集，并且对以前那种遍地开花的学法小组集体修炼的环境心怀向往，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找回当年进京护法时殊胜的心境，找回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二，严峻考验。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因为学法不深，加上两个女儿先后在深圳安家落户，我去外地给他们看了5年孩子，导致自己慢慢的掉队了，脱离了学法环境。2009年回家后，我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才开始重视做三件事，出门发放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今年我突然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一天我去远方亲戚家送播放器，亲戚的女儿对我说，大嫂，你把两个女儿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将来你老了该怎么办呢？谁来伺候你？听了这话，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想起唯一的儿子虽然和我在一个城市，但是几年不来我家走动，过年吃饭的时候都没什么交流。想到此处，我不由得怨恨起了儿媳。结果这颗怨恨心招来了病业假象，我眼前突然模糊，像罩了一层膜，看东西时有毛边重影，还不停地流眼泪，泪水把衣服前襟都弄湿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严重到晚上连觉都睡不好。我在学法组上交流了这件事，同修们有的说我应该向内找，说我总向外看别人，不向内看自己，所以才招来眼睛上的病业假象。还有的同修干脆不来我家学法了，害怕这种假象会传染。听到同修直言不讳的话，因为我在病业关中正念有些薄弱，我很难接受，觉得同修们很冷漠，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袖手旁观。学法组成立至今已有10多年了，平时大家有什么大事小情，我都会想办法帮忙，可是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没有人给我加持正念。因为我的心浮动起来，同修们又各有顾虑，学法小组渐渐没人来了，只有一位同修每周都来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交流。他鼓励我说，这些都不是事儿，你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我想这一定是慈悲的师尊看弟子始终不能突破病业假象，在我无奈中苦挨时，让这位同修来帮助我。因为我的人心不去，病业假象始终不消退，儿子着急了，带我去本地和北京分别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青光眼、白内障。但奇怪的是，每次手术前抽血化验，都因为化验结果显示眼压过高而无法做手术。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心与眼相连，我的眼睛没有病，根源在我自己的这颗心上，动手术有什么用呢？我暗下决心，什么医院都不去了，从此以后兼修大法，一定能解体假象。 当我开始静下心学法后，我的思想逐渐理性起来，认识到之所以学法小组没同修来，可能是因为我有一颗依赖同修的心。既然如此，我便修去这个心。每到集体学法时间，我仍然照常学法练功。我想修炼贵在坚持。我家的学法小组成立十几年了，过程中无论是溯江后的警察上门骚扰，还是所谓的清零行动，都没有停歇过。所以不管有没有同修来学法，小组不能散，哪怕就我一个人，自己也是个学法组。过程中我还坚定了一念，外面的同修不来，家族里相继放弃修炼的同修，我要逐个找回来。我们要形成一个集体修炼的环境，因为邪恶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三，找回昔日同修。在法轮大法红传到本地时，受公公婆婆影响，最多时家族里有九人得法修炼。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相继脱离了修炼。我召集姐妹们来我家叙话，跟大家切磋说，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是师父留给咱们的修炼形式，自己在家读法，家字、蜡字都发现不了，集体学法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互相切磋，更快地提高，学完法还能结伴出去讲真相，肯定能促进大家的精进。其实大法早已在姐妹们的心里扎根，大家对自己不精进的状态也感到过懊恼，只是一直缺少奋起直追的动力。这次切磋过后，感觉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还是原来的时间和地点，只不过换了一批人，我家的学法小组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就这样，集体学法不到半个月，相继有三名懈怠和掉队的亲属同修回到了修炼中来。三小姑子原来连双盘都盘不上，现在她不但盘上腿了，而且一小时的抱轮也能轻松完成。以前她并不注重讲真相，如今每次参加完集体学法，就拿走真相挂件出门发放。她是做销售工作，经常向超市推销小商品。他就借机面对面跟众生讲真相，送真相挂件，过程中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劝三退，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围观者有的会跟着附和，有的痛快地接过挂件，并在嘴里念道法轮大法好。三小姑子在参加集体学法时说，我觉得在大家一起学法练功，能量场很大，能量很强，感觉大家都在提高。有时学完法切磋过后，天色已晚，姐妹们还会在我家留宿，大家又找回了那种学法如初的愉悦。就连已经三年不学法的四小姑子也开始出门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了。她甚至主动负担二小姑子家资料点的耗材、机器的费用。通过这次找回家族中昔日同修的经历，我感触良多，并深刻意识到了正法的紧迫与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原来的我曾无比渴望同修能驻留在我家，多与我切磋，帮我尽快解体病业假象，那颗心是带有人情观念的私心，所以同修们纷纷离去。如今我怀着积极的心态去寻找昔日同修，鼓励大家再精进，过程中没有人念，同修们反而纷至沓来，真正形成了整体。法轮大法是玄妙超常的，当我真正的从理性上去认识法，才发现自己过去的修炼走了不少弯路。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处于相同状况的同修带去一些借鉴，希望我们都能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真正的精进起来，走好走正未来的修炼路。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理的背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日。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自己，为什么前些时候我发给两位同修的几次信都没有回音，可是一次两次三次我就产生了不理解他们的想法。我想不回答就是不尊重人，也是不礼貌。就算是不知道不知怎么回答，也可以回答不知道没想过不清楚等等。如果是不认同，那就直接回答不认同。就算是乱发，更应该制止并告知是乱发，不回答算什么。我还想既然是交流，观点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这都很正常，我们是同修，都是经历了比较大的磨难走过来的，不是新学员，说了还怕承受不了吗？如果真的承受不了，那不是有我们修的因素吗？无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都可以直接说吗？我就这样顺着自己的执着想着，从心里不舒服不平衡。对于修炼人，我知道第一念该找自己，可心里怎么也不顺，我觉得我说的在理，他们不说话就是不对，如果我说的不在法上，可以给我指出来呀，我还想找理由进一步说明我表达的意思。一连几天了，想找自己，就是没真正找自己，心里越想越不平衡，我怎么会这样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第一念向内找了吗？不向内找就不是大法弟子，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啊。这样下去造成同修之间的隔阂，不是间隔吗？旧势力高兴了，师父高兴吗？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隐藏的不能容忍别人对我的不回应，心理不平衡后产生的报复心理，你们怎么做我也怎么还你，以及妒忌心隐藏有多深。我还发现我说话时很自我不慈悲，常常咄咄逼人，最可怕的是表面说的头头是道，让同修答不上话，还怪罪同修不回答，背后隐藏的那些不好的放不下自我，自以为是要指导别人的显示心都暴露出来了。找到这些人心的时候，还没等我说去掉他，心里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是同修怎么怎么不对的思想了。师父用这样的方式帮我去掉妒忌显示等等人心，我心里一酸，泪水涌了出来，世间哪有直指人心提高这么快的功法，师父啊，成为你的弟子有多幸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消掉和姐姐的间隔的过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去世后，对不太聪明的哥哥，我就多有帮衬。这些年，我给哥哥管理农村包地钱，因为我知道每一分钱都代表着修炼人的心性，为了不在钱上出问题，每年我和哥姐对账都很仔细。快20年了，我们在账务上，在来往关系上都相处得很好。 哥哥在2021年末去世了。哥哥的钱我也是秉承修炼人的标准，一分没要。一切后事都做完后，姐姐说，你哥脑袋不好使，你管理钱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不留点儿？姐没说的这么直白，但就是这意思。听完后，我这个委屈啊，自己在家想想就哭，一边哭一边捋账，把账发给姐。姐的意思是，哥没了，账你写的，我也不知道多少。可是哥没了，账都记了快20年了。姐她不信任我，认定了我昧钱。问题出现了，我知道该提高了。为什么人家不信任你，怀疑你？那就一定是和他相处时还有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自己有漏。我又深挖自己，有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师父多次点化我这颗心，我还有求得别人认可自己的心，没求到又生出委屈心、怨恨心。我还有看不上人的心、妒忌心。问题出在钱、利益上，那就在这上找吧。我开始捋顺一下过往，哥买房子，在姐那里拿了妈妈的6000元钱，当初是我从姐手里借的钱。我哥和姐有一笔20000元的账，那里面就含有我妈妈的6000元。可姐就说妈妈这钱我给弄没了。当时我想，我没拿钱，我没错，你怀疑我，我也没办法，就搁置了，没去处理。现在想想，我没错，我冤枉，我在付出承受，我修大法已经是多好的人，自我感觉好，膨胀，有强烈的求名的心而不自知。其实这就是积点在人，是私我的表现，是站在人理中看问题。修炼人如果矛盾来了，会想好事来了，放下利益之心，欠债就还，有师父看着呢，是你的不丢，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还有一次，姐帮我换500元的1元零钱，500元零钱我留下，整500元给了姐。可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遇到小偷，丢了3000元。姐说，是因为给我办事才丢的钱。当时悟的是，他丢钱，我也有要修的。他没管理好钱也有错，我就又给姐500元。可姐心里还是不舒服，我还是按照人理去处理的。遇事站在自己角度算计，计较的心、不吃亏的心，没有为他的心。还有一件事，我曾经在姐家住了3个月，没给房费。当时觉得自己姐家不用给，觉得以后有事时回过去就行了，就是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住房子给房钱是天经地义，是我站在亲情角度看问题，有对姐的亲情，要把这心去掉，同时也有对利益的执着。这事找出后和同修交流，同修说那应该把钱给回去。当时的我知道有问题，有没在法上的东西，可总认为自己没错。可现实情况在这儿摆着，和姐有矛盾，有间隔，那就一定是自己有在法上要提高的东西，怎么去做呀？不会修了，那就按照同修说的还钱吧。我计算了一下，借妈妈的钱、姐丢的钱和房费共计10000元，就给姐送去了。姐虽然接了钱，可还不高兴。我想那就再提高吧，过年、过节、过生日我都想着他，也表示一份心意，可我还能感觉到和他的间隔还有，只是不说，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实际是问题出现了，我在磨难中去修自己，目的是让磨难没有了， 环境改变好。我也在走修炼人的路，可纯度不够，是16 K 金、18 K 金，达不到24 K 金，所以磨难还在。那就继续向内找，再提高。我结婚前在姐家附近租个店，姐和姐夫照应很多。一次聊天时，姐提到过她的付出，修炼人欠了就得还，因为缘和愿都得善解。2024年3月份，姐做手术住院，我主动要求护理。护理的第一天，姐就没好好和我说过话，只要说话就怼人。住院的病房三张床，加护理人员共六七人，都能听到我被姐怼着说话，她怼了我一天。回到家里，常人心往上反，我店不开，家不管，还得自己掏钱吃饭，你还怼我。可我知道修炼人向内找，所以事情表面本身对错不重要，这些常人的抱怨心、委屈心、不平衡的心都得修下去。对修炼人来说，修去人心是最重要的。第二天我去医院，心里都有点怵，可我知道必须做好。到医院后，姐还是怼我，快到中午时，姐又说我，我就顶了一句。姐看我回嘴了，等了几分钟后，和我说，你回家吧，我这里不用你护理，我自己可以。当时我委屈的眼泪含眼圈里，可是修炼的基础告诉我得忍。我说，不能回家，得照顾好你。姐没再说话。姐躺在病床上，过了20分钟左右，姐说，这些年为了你哥和我，你无怨无职。当时我就知道这关我过了，合格了。后几天姐就好了，也不怼我了，我又拿了5000元给姐。现在我能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没有间隔了。师父把间隔拿下去后，我和姐又回到从前的状态。我认真回想了一下这段修炼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己实修不够。我想遇事的第一步应该无条件向内找，无私与为他，这是磨难中修炼的基点。第二步，修炼无小事，磨难中把事情摊开，神会怎么做，法中要求怎么做，自己起心动念都要严格的放到法中悟一悟，和法相差的就是18 K 金到24 K 金的中间过程，做不到就会一直在磨难中，因为法是严肃的，是有标准的。第三步是最主要的，正信。没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磨难中就过不去关。我理解正信来源于学法中、实修中、向内找中、修去人念、融于法中。我经常告诫自己，能有幸得到大法，一定无条件同化大法，鞭策自己更加勇猛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从亲身经历和亲眼观察得到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用现代的意识，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各种各样的表现吧，来破坏着人类，而且带动着人类。确实是有许多人被叫进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不只是欧美的大学，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以此文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拖下去，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在中共邪党不断丧心病狂的加强控制和道德底线持续拉低的当下，中国大陆的大学环境每况愈下，给仍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我所在的某知名顶尖大学出现了专门从事性乱活动的社团，社员们在酒吧里面直接发生滥交乱伦的行为，不断破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另外，同时与多位异性交往至怀孕，长期婚前同居，出卖肉体换取利益，同性恋、饮酒、吸烟、纹身，甚至吸毒等等，这些现象在大陆的大学中比比皆是。宿舍楼中经常出现同学后半夜喝酒，在楼下或走廊上大声哭喊嚎叫的魔性行为。此外，邪党机器的疯狂宣传，长期处在宿舍集体环境中，祭典宗册保研制度的盛行，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个人自由时间大大增多等情况，都在无形中对大法弟子的修炼造成了无限干扰。身边很多在父母的要求下曾经非常精进的小弟子，在去大学之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不仅放弃了修炼，沉迷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些做得比常人都不如了。一，如何面对高校当中无处不在的邪党因素？高校是邪党控制的最严重的地方，监控密布，教师们已被明令禁止在课堂上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言论，但却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强行灌输共产魔教，无论是强制修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课程，还是持续4年8个学期的形式与政策课程，包括每周一次的青年大学习、强制的团会、讲座、论文、考试，以及某些送党的集体活动，如必须参与的集体朗诵、合唱等，种种实际上是在对邪党表忠心的行为，占用了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大家因此怨声载道。我曾选修过一门美声的课程，要求加入老师组织的合唱团冲抵学时，合唱团上来就要求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要求每个人单独起立演唱。我大为震惊，好在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就因为时间冲突退出了。大法弟子如果逃不过此类活动，可以选择不出声音，干自己的事情，或在下面默默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必须完成的论文和考试方面，也可以选择相对开放的选题，比如是否可以赞颂抗日战争中英勇团结的中国民众， 描写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下奋斗的等等。遇到校方强制要求在反邪教网上签名的情况，一定要坚持正念。某个周末，导员通知我们把签名的截图上传，结果那个礼拜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非常多，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此外，在校园内外走动时，多留意身边的宣传栏。我曾两次清楚写当污蔑诋毁大法的宣传，后面也没有发现此类海报再张贴了。二，名利情放下了吗？部分比较好的高校存在按照绩点的排名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制度，许多同学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名额，采取了各种下流手段，在期初选课上大做文章，考试作弊，花钱买证加分，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更有甚者直接偷删竞争对手的考试报名信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有些同学利用国家组织的科研创新创业类项目，开制假票数据，窃取大量的研究经费。每年都会有学生因为分数排名的问题大打出手，打得双方都头破血流。我亲眼见证了本来关系很好的朋友因为 0.1 的加分吵到了后半夜，最后反目成仇。名也好，利也罢，都是自己曾经积的福德换来的，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在我去学校报道的第一天，我旁边床的舍友就趁着其他人都不在的情况下转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对我说，别忘了我们是竞争对手。我当时有点惊讶，但一笑而过。隔了不到一个月，他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后来我在某次选拔性考试当中拿到了当科全校第一，总分院系第一的成绩。有同学告诉我，他会在跟其他人吃饭的时候打听我的成绩。我为他感到可悲，刚到了一个新环境，就给自己带上了沉重的目标枷锁。第二个学期，我牵头做了一个科研项目，已经把他的名字录到系统去了，但他突然表示要退出，我也没办法再换其他成员了。那时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没有表露出来。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精神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没有进行例行的期末考试，就匆匆回家休养了。我帮助他洗完了剩下的衣服，收拾好了各种东西，后面还多次帮助他处理宿舍管理、个人生活等事务。就这样过了三个学期，突然有一天，他主动请我吃饭，并向我表达了歉意。疫情管控开放的时候，还主动来问我的身体情况。其他同学也跟我说，他从觉得我跟大家说不想继续深造就是为了让他人放松警惕，变成了认为我讲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好好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但如果执着高分、保研、经费等，甚至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那就完全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了。如果因为身边的人获得了奖学金或者什么表彰而愤愤不平，妒忌心就会不断地把人向恶的方向引导。希望大家以法为师，多对照自己，每一丝每一念都要重视起来。身边许多同学都在谈恋爱，每天晚上从教学楼出来到宿舍，一路都能看到很多对抱在一起亲吻的情侣。我也曾因为一时的冲动与他人建立了超越朋友的关系，但后来却因此十分痛苦，一度意志消沉，一天昏睡超过12个小时。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我发现自己对对方的情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求师父帮助我，很快对方主动提出结束这段关系，我一下子浑身轻松。早年结识的一位同修姐姐在高中时代非常精进， 即使学业非常繁重，还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高考考去了台湾的某大学，结果在校期间结识了男朋友之后就彻底不修了，每天连课都不去上了，也不出宿舍门。他的母亲同修为此大伤脑筋。月下老人一根红线绑住了脚，二人此生喜结良缘，同床共枕。大法弟子要清楚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体验感非要去谈一下恋爱吗？是情迟迟放不下，因此导致自己时常哭哭笑笑，表现得很不理智吗？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自己还要承担相应的痛苦吗？三、手机问题。进入大学后，手机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扫码签到、接收各类通知、完成线上课程等都需要用到手机，连洗衣机都有专门的软件。手机的相对自由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些同学沉迷电子游戏和各类视频，还有些同学追电视剧和综艺追得热火朝天。毫不夸张地讲，大部分大学生早上睁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看手机。我一直在做自媒体方面的兼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办法彻底放下手机。有时候跟同学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会以放松为借口去刷短视频。高中时代，我曾长时间沉迷手机，一到休息日就从早看到晚，导致有一段时间经常怨天尤人，成绩也忽上忽下。意识到问题后，我决心再也不碰手机了，最后成绩节节攀升，成为了此前没敢想过的总分年级第一。为了放下手机，我采取过强迫自己看书看多少才能够拿到手机，把手机放到另外的房间里，甚至用了一部卡顿严重的老旧手机，以减少自己看手机的频率等手段，但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手机里面的各种常人新闻和不良信息，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反映到我的脑海当中，对我入定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法会上多次有学员问到小弟子的电子产品问题，师父明确讲过，大意是说从古至今人类也没有这样过，这是魔鬼利用外星技术勾引人类放弃一切投入其中。大法弟子是要立道德于坏灭，救众生于危难的，如果自己都被外来的低龄生命控制与影响着，何谈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呢？何谈树立大法弟子群体在公共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呢？我现在还是没能很好地放下手机，有时候会看常人的新闻，会关注一些体育赛事，也还在跟一些朋友们线上聊天。在这一点上，我还要做得更好，同时也提醒所有青年大法弟子减少看手机的时间，多学法，多上明慧网，最大程度排除常人的各种信息对修炼的干扰。四、其他问题。大陆高校的宿舍矛盾现在十分突出，完全随机的分配机制导致几位家庭环境、个性、生活习惯等完全不相同的学子们被迫住在了同一个狭小的房间当中，时时刻刻受到室友的影响。我所在的宿舍曾出现了三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学，一位因为感情问题中学时代的抑郁症复发，在就寝时间乱摔乱砸，大哭大闹；一位只要心情不好就大量服用如安眠药等处方类药物，以身体上的痛苦冲抵精神上的痛苦；一位长期幻听，最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各类异常行为，被迫休学。 第一次冲突来的时候，我没有做好，最后导致那位舍友被迫离开集体住宿环境，家长从外地过来陪读。后面我主动去开导心理出现问题的舍友，把如何获得更好的综测成绩的方法分享给他。在成绩非常接近且竞争同一个保研名额的情况下，他还主动向我倾诉了家长施加给他的升学压力。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还特意去了他所在的城市找他一起游玩。除了矛盾，同龄人时时刻刻的影响也考验着大法弟子。我的朋友当中有混迹同人圈子的，有喜欢养宠物的，有疯狂追星的，还有沉迷日漫角色的。每次我与他们之间的接触都绕不开这些话题。此时一方面表现出对他人的友善、理解和尊重，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本心不动，避免对常人中的这些爱好产生执着。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验。每当我被要求陪着他们看视频、小说或逛街的时候，我总会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跟他们不一样。此外，高校现行的部分不合理制度，教务系统长期运转不灵，部分教职工的恶劣态度，许多没有营养的课程，落后陈旧的硬件设施等，都会让同学们怨声载道。骂老师、骂教务、骂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的舍友们经常对学术水平不是很好的老师品头论足，甚至给其起外号。还有的同学公然在公共场合对某些教师展开人身攻击。每当大家处在火头上，你一言我一语，我都告诉自己保持安静，尽量保持师父在《红吟道中》中所说的听而不闻，不随大流一起批评他人。这里提醒大法弟子要注意修口，同时修忍。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找自己，去除党文化带来的急躁、易怒、追求结果等因素。疫情管控放开之后，旅游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长时间被玩心干扰着，有时候一出去玩就连续跨越好几个省份，历时一个多月，还美其名曰去长见识了。长期在外，风尘仆仆，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同时让我的心里静不下来，回家之后也没有办法迅速适应安定的生活状态，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出去耍耍。这已经是个很强烈的执着了，即使在常人看来，我如此疯狂地在外玩这么久，也是个很走极端的选择。现在我把修炼摆到第一位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玩心去掉了很多，不再时时刻刻天马行空地想接下来要去哪里、怎么走了。五、一些建议。环境非常重要。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在外地读书不方便回家的大法弟子，可以试试与当地的学法小组取得联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也要坚持学法。纸质的大法书籍比较醒目，在监控密布的高校中翻看可能会带来危险，因此我一直采用黑色屏幕、白色字体的电子书学法，把亮度调到最暗，在公共场合几乎不会引起身边其他同学的注意。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练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学校基本没有练动功的环境，我会在舍友睡觉后在床上打坐，反复背诵师父的红吟，空闲时间或走路的时候以这些诗句对照，反省每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时时刻刻都做到了真善忍， 是否符合了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有关上敏慧网，每次上网之前我都会发出一念，所有监控和身边的同学都看不到我在干什么。一次晚间在宿舍浏览网页时，某舍友突然凑过来看，我心里一惊，迅速求师父不让他看到真实内容。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此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关于找机会给身边的同学讲真相，大陆青年学生是被邪党蒙蔽的最深的群体，部分学生由于长期处于歌颂邪党的家庭环境当中，再加上认为政治问题与自己没有关系，也完全不知道此前中共开展的历次运动，因此完全排斥与拒绝真相。这个时候要用巧妙的方式切入，引导其慢慢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共统治的本质。如上海封城期间，有同学主动向支部申请退团，有同学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却苦于不知该如何推翻他的暴政，有同学在走廊里大骂共产党、共产党党魁。我帮助主动退团的同学在网上做了三退，劝说部分已经认清中共的同学离开共党保平安。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水平高，思考比此前的任何一代都要深刻。有同学问过我，如果共产党垮台了，再上来一个新政权，但中国人还是现在这副样子，是不是中国社会依旧没有出路？这种情况应从邪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中国正统道德开始讲起，让他们从根本上认清中共政权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很多同学不满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发地花钱拼梯子翻墙。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网络是没有墙的，实习生只要连入公司的网络便可以自由浏览如维基百科等网站，这些都为接受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安全方面，中国大陆大学的环境还非常险恶，部分同学为个人既得利益居心叵测，同层宿舍曾出现在网络上对成绩优异又喜欢打扮的同学恶意造黄谣的情况，还有的辅导员比较狡猾，会使手段。我的一位舍友因给2022年底新疆大火事件中的遇难者献花被抓住把柄，辅导员强制其替其他学院的某学生顶罪。还有一位学生干部辛辛苦苦为文艺汇演付出了很多，结果所有功劳都给了另一位早就指派好了的学生。大法弟子在传递真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此外提醒做打电话项目的同修，我曾把前后几届同学的电话号码搜集起来交给做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几百人当中接电话的占少部分，有些同学破口大骂甚至扬言报警，前前后后加起来只劝退了一名同学。大学生群体平时习惯把手机调为静音，身边的同学基本都不接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所以可能面对面讲真相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希望青年大法弟子在脱离家庭环境的情况下能够明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坚守初心，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也希望家里有仍在大学就读的孩子的同修们能够及时帮助青年大法弟子洗净尘土，走出迷障。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